们现在大家一起祷告，在我们开始讲信息之前，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但愿这些日子因着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更多的彼此相爱，也能够因着你的爱来传扬这个荣耀的福音。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这是何等的喜乐的事情，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并且你要叫我们能够更加叫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仰望你与我们同在。今天早晨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叫我们对于你的福音越来越清楚有认识，并且也知道你给我们的责任。主，我们把今天早晨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我们这里或者少年人聚会，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下一个主日信息完了之后，郑牧师要来这里帮助我们，我们把它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上一次从第一节讲到第八节，在第一节和第八节中间，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主，我们和主的关系，这是一个关系的地位，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继续从第九节读起，我们请从第九节读到十七节。第九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于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六子里面就着读圣经来讲，这段是非常主题非常明确的一段圣经。我想认识谁都可以发现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因为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段开始，从第九节开始到十七节，在这个八节圣经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九节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是什么，要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讲到彼此相爱，但是这里有一句话，我以为对我们来讲今天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那么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今年我们的工作最要紧是传扬福音，因为我自己实在觉得时间不多，也许弟兄姊妹们不太注意，但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非常注重两千年，主后两千年这件事情，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知道教会的时代，或者说读时代论的人都把一千年当作一个单位，所以这是称作第一个一千年，第二个一千年，第三个一千年，第四个一千年，如此类推。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照着旧约时间跟新约时间加起来看，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第六个一千年的末世。换句话说，再过几年就要进入第七个一千年。为什么圣经讲到千年？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曾经讲到禧年，就是神释放人的禧年。这个禧年是什么？在利未记给我们看见， 神对利未人的要，利未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叫他们守安息年，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然后每七次安息年之后再加一次，五十年要守禧年，所以每逢五十年的时候或者一百年，他们就开始守禧年。那么弟兄姊妹们，从旧约禧年的观念到了新约，就变成千禧年，千年国度。我想弟兄姊妹们一定常常听见千年国度。什么叫千年？千年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必要来到地上做王一千年，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当神的审判之事开始的时候，他要把他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设立在地上，成为千年的国度。当然对于时代论的看法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但是时代论或者完全接受或者不完全接受，我们都相信有一天主要在地上掌权一千年，因为这是启示录明明讲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你就明白为什么到了这个六千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许多的教会抱着一个非常期待的心，为什么这些日子这么多人讲到主再来，甚至有人预言说主哪一天哪一天要来。当然根据马太福音主对教会的说明，对于他的使徒们，十二个使徒所讲的主再来的那一天，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并且到了时间，到了日期，在日期满足之前，我相信神把它保留做一个奥秘。从主的话里面，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他要来，但是主再来却是一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很多人都在讲主后两千年。这个主后两千年对于我们有相当大的意义。当然你说就是解经来讲，是不是主一定在主后两千年或者两千年左右来，我们不知道，就是不来也不要紧，就是他迟延也不要紧。彼得也告诉我们说，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些想思想里面，因为神七日造天地，第七日他就安息了，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是完全可能的，就是神用六千年在地上做地上的工作，到了第七个一千年，在神眼中看也不过像一天一样，他使人进入安息，进入千年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思想影响基督徒无形的影响，我们只怕自己不够影响，觉得主再来的日子还可以拖延。所以彼得这样说，有人以为主来迟延，其实不是迟延，乃是宽容，等待我们悔改。很感谢主，像我们的杜林艳秋姊妹这样，她一得救就把家里人带来，这一件是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希望救恩临到每一个家庭，我们希望救恩不仅我们自己个人得的，而且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都要得着，因为神把这个家族他们的命运放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再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我想到我们的时间不多，并且主感动我们今年年初同工们在那里聚集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要尽力传福音。是教会一方面需要建立，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需要长进，但是更重要的，或者说一样重要，至少不能够更加轻看，就是福音的传扬。但我们不会传扬，但是感谢主，神使我们的传扬。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神的爱和传扬福音有什么关系。现在就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读第九节到十七节。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我们晓得约翰福音15章讲的最大的关键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一再的说住在主的里面。他用什么比喻来说呢？这个比喻就是说到他是一棵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那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住在葡萄树上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的枝子与主耶稣基督 联合在一起。当我们好像身体的关系一样，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当我们这样子与主联合的时候，一切生命的供应都能到我们里面来。这是一个在经历上面所不能缺少的事情。当然，就着真理来讲，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已经住在主的里面，这个地位来讲是不会错的。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站在今天恩典的地位里面。所谓恩典的地位，就是神要把许多的丰富的降临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一般比较通俗的想法就是神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健康，赐给我们喜乐。也许我们不会那么在乎世上的财物，不会在乎世上的名利，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盼望，就是神要把一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显在我们心里的健康上面，在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里面得着神的智慧，得着神的帮助，在许多的事情上面，神能够叫我们有力量，能够度在世上的日子。但是恩典可以更深的叫我们经历，恩典常常显露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因为保罗是这样讲的，说当我软弱的时候，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软弱的时候有基督的恩典扶持我。因此，怎么样叫恩典显多呢？就是在我软弱的时候，我看见神加力量给我。保罗甚至说，我靠着那个住在我里面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们，当神这样用恩典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不是外面的平安，不是外面的喜乐，不是外面的顺利，就是在最不顺利的时候仍然里面能够顺利。我记得在谢长老过世的时候，曾经我讲过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要画画讲平安，要描写这个平安，是有些人就画平安的景象，风平浪静，这个整个的湖面都平静的像镜子一样。但是有一个画家，他很有智慧，他画的是什么呢？他画了一个小的鸟巢，这个鸟巢在一个树上面，当时的环境正是风雨交加的时候，但这个鸟巢在树荫底下，在树林的深处一点没有问题，安安稳稳。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正的平安。所以神的恩典使我们在患难中间，在痛苦中间，在软弱中间有力量。因为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也是这样说，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讲的是恩典，许多的事情神要我们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里面来承受他的恩典。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神一切的丰富要给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甚至借着聚会，甚至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就在普通的话语里面，就在我们和神的儿女出入来往的时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这是因为我们住在主里的地位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讲到住在爱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了三种住，其实这个三个住很难分的哈。三种住什么呢？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住在主的话里面，三个住。这些日子我在神学院选的课有一门定规要我做一个题目，是什么呢？三位一体。你知道三位一体问题很难研究，因为2000年来有许多人研究，他们用一些非常不容易的比喻的方法来讲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难研究，因为你不能说错了，说错了就变异端了。而在这个范围之内，当我去读的时候，我看见以往的人怎么样解释三位一体，所以有很多的比喻。那当然我讲这个问题，因为刚好这里讲三方面的同住。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住在主的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面。怎么样住在主的爱里面？就是住在主的话语里面。当然这个话语就是他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们，一面来讲，我们在地位上面已经住在主的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住在主的里面呢？你怎么有感觉呢？你怎么知道今天我是住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的里面，好像葡萄树的枝子在葡萄树上，好像葡萄树和枝子分不开呢？ 弟兄姊妹们，一个可经历的事情就是遵守神的命令，一个可经历的事情就是在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会经历到神的爱。弟兄姊妹们，你坐在主里面你没有感觉的，有很多时候我请弟兄姊妹们做点坐在主里面的见证，甚至我有时候在聚会里面听见起来弟兄姊妹起来讲见证，住在主的里面，他怎么讲住在主的里面都没有办法超脱经历来讲真理，因为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没有感觉，或者不一定有感觉，也不一定说得出感觉来。你住在主的里面是冷呢是暖呢，你怎么讲法呢？你住在主的里面你讲说有平安，但那个平安什么叫平安呢？你就要做见证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的经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主观上的能够经历的事情，就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当我们住在主的话语里面，那就是我们知道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请弟兄姊妹们留意听哈，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属灵的事实，是神所做的。我们是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他是葡萄树。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会经历到他的爱，也会经历到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所带进来在神的面前喜乐平安满足，经历接受各样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开始第九节说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个藏在我的爱里应当翻作住在我的爱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了，父怎么样爱子？弟兄姊妹，父怎么样爱子？父神怎么样爱他的儿子？刚才我提到三位一体的问题啊，父怎么样爱他的儿子？这个问题你可以从小的地方讲，可以从大的地方讲，对不对？从小的地方，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里受浸的时候，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什么？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小的地方来讲，当耶稣基督快要进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变化山上面，神向几个使徒们显现，有摩西，有以利亚在他们中间，耶稣在他们眼前变了形象，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弟兄姊妹，从小的地方来讲，神一直在注意他儿子的情形，神一直注意在地上耶稣基督所作所为。弟兄姊妹们，这是爱，你明白吗？当你有自己有儿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做一件事情去哪里，你虽然没有跟着他，你全知道，因为你一直在观察他，一直在注意他，一直在留心他到了什么地方。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父母亲不放心等到孩子们到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尤其孩子会开车了以后真是不放心，因为他去哪里你不知道。用这些什么叫做爱，像父亲像母亲这样，对于他子女的活动在什么地方，不一定是监督啊，关心，十足的关心，而且从心里面关心他，这个叫做爱。那一天我看见伯州问他，我说你孩子快回来了，哦，他一家就开心了，想到他儿子，他儿子交给父母亲一样，对不对？因为他们功课太忙了，马上就要回来了。弟兄姊妹们，神的爱就是这样，在大事上面，在小事上面注意我们的情形。神的爱像他爱耶稣一样，没有一件事情神不注意耶稣做什么，没有一件事情主所做的离开父神的眼目。当然从反面来讲，主怎么说，主也是这样留心遵循他父的旨意，父没有说什么他也不说什么，父没有做什么他也不做什么。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彼此的爱是那样的真实，这样的合一， 这样的有力量团结在一起，所以父神跟他儿子中间从来没有争执，父神跟他儿子中间从来不会有两个意见，不需要开会然后决定什么事情。因为当父亲心里有什么愿望的时候，儿子已经知道了。父爱子是这样的爱，这是非常非常细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很难说，我刚才从大处讲，从小处讲，因为我的话语穷了，我不知道怎么说。也许你不能说这是小事，但是为了要说其他更大的事情，我说了神的爱，像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尤其当我们真正的钻研到圣经的背后，要明白神整个的工作跟计划的时候，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句话很微妙，很大的话大家都会背，但是我们的领会相当的片面。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这样讲的？那个赐可以说送给他们，差遣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好像神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所以差遣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们都会承认，神爱我们，不忍我们受苦，因为我们没有盼望。不认识神以前，我们活在罪恶里面，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没有指望，没有神。今天过今天的日子，明天过明天的日子。我事实上常常还是遇见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就是每天这样生活，我不知道明天，也不去想到未来，也不想到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根本没有这些观念，不去想它，好像一天过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了解神爱我们，因为看见我们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他速速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流血，对不对？我们的了解是这样。但是我也讲到，神的爱不是这样，不仅是爱世人，他爱他的儿子。你说为什么因为爱他的儿子而差遣他来，这不是讲不通吗？爱应当保留起来，对不对？不是，爱是给予。神因为太爱他的儿子，爱到一个地步，要把这个儿子和我们分享。弟兄姊妹，你想到过这个问题？这个是他最爱的，所以他要我们也得着。神因为太爱他的儿子，上个礼拜张茂松牧师在讲一句话，我想大家都记得了。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对不对？神最好的东西就是他的儿子，神最爱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要和我们分享。弟兄姊妹们呢，假如你有这样好的一个儿子，我想你也要和人分享，是不是？因为这个儿子所给你的是完全的满足，这个儿子是给你最清楚的荣耀，这个儿子是叫你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得着十足的快乐。因为耶稣满足父神的心意，所以他要把耶稣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没从这方面想过？我承认我们认为我们明白神爱我们，所以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但是等到我真正明白神是爱他的儿子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他给我们的时候，我整个的看法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不再看自己的软弱，看我们自己的虚空，看我们的无有，看我们的污秽，看我们的罪恶。我乃是看见神的儿子极其宝贝，神的儿子极其可爱，巴不得他也成为我的生命，巴不得他也成为我的一切，巴不得他成为我的满足，巴不得他成为我的喜乐。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真是这样，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里面有大喜乐大满足，还不仅仅是我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我来讲最要紧的就是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我知道为什么来到世上，我知道今天我的工作是什么。感谢神，在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耶稣基督给他的经历都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完全的，充满了恩典，大有能力的。在我们这里人都能见证这些。可是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责任要我们传扬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他的爱，因为我们已经经历了他的爱，所以我们变成有一个责任要把他的爱传扬。弟兄姊妹们，第九节说什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现在我们知道父怎样爱他的儿子，主说他爱我们像父爱他一样。我们不能说的是我们爱世人像子，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我们说不出来。我们不能说的是我们爱弟兄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巴不得我们能说，因为这个爱的绝对跟没有限量没有条件，在父爱子上面已经显出来，也在子爱他的教会上面显出来。现在教会的责任是什么？要见证我们的爱从神来的爱，使我们能爱弟兄。然后不仅彼得说我们爱弟兄要爱众人，哦，弟兄姊妹，我最快乐的事情，最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见神的爱在教会里面显明出来。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在我周围和我一同服侍的人，不仅是服侍，而且一同见证神的爱，一同经历主的爱。我看见有些弟兄们，他们所做的事情超过他们的力量，因为爱的缘故都做的，我的心里实在受用，不是为了我自己，是觉得神的爱在这里流通。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任何人身上，在任何一个神的儿女身上，当我们经历到这样的爱，而我们把他的爱放在神儿女中间分享出去的时候，生命就从这里流出去，耶稣基督的见证就从这里流出去。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弄错了，主不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要看更高更大更远的目的，主还不是叫我们彼此相爱而已，是要叫这个爱成为见证。因为父怎样爱子，子怎样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是讲彼此相爱的问题而已，彼此相爱变成是一个结果，它的动机 motivation 是什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则是什么？原则是要叫神的爱。神怎么样爱他，爱他的儿子给我们做的榜样，然后子怎么爱，耶稣怎么爱，他爱我们，我们经历了，我们开始能爱弟兄。世人看见我们爱弟兄的时候，他们也承认说在基督徒中间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叫做彼此相爱，所以他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不仅是这样，这个力量叫他们心被神的爱抓住，他们也盼望得着，也需要得着，也愿意得着，因此他们也得着。然后我们也开始在这些新的进入救恩的人身上发现神的爱再一次的涌流，再一次的传递。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爱，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的话这样清楚，并且这样简单，神就是爱。假如没有这个爱，就没有今天我们的经历。假如没有这个爱， 我们就不可能有福音。假如没有这个爱，就不可能有救赎。假如没有这个爱，就不可能有创造。这个爱不是人世间肉体的爱，一切能够说出来的爱都是这个爱的象征。因为神在神的心里面跟子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亲密而不能分的关系。所以主说，你们要常住在我的爱里面。住在主的爱里面跟遵守神的命令有很大的关系。第十节怎么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你看见没有？刚才我说，对于子的反应来讲，父爱子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注意他，都看见他所做的。而子呢，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遵循父的旨意，所以他就在父的爱里面。怎么样遵循主的命令？当然你要先明白神的话语。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爱里面？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主的命令很多，最简单的这一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但是这一个命令本身所包含的是一切神自己的心意启示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能够这样子来经历神的话语，来得着神的话语，来享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里面所得着的是神对于我们的爱，神喜悦我们。我觉得很惭愧，因为邱弟兄请我监督弟兄姊妹们读圣经，我老实讲，我不是一个很会监督的人，我一监督就糟糕了，给我一监督就麻烦了，大家都不喜欢读圣经了，会不会这样？很可能。所以我很糟糕，我不会监督，我自己很喜欢读，可是我不能说你也读好不好，我不会这样做。但是感谢神，我相信神在我们个人里面那个负担，那个愿望，使我们能够遵循神的命令。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相关的事情。当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一再说，越读越有趣味，越读心里面越有喜乐，越读越觉得我们得着力量。他说什么？好像我们这里讲，常常讲读圣经的事情，对不对？主对他的门徒最常讲的就是爱他和遵守他的命令。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大家温习一下，主怎么说？主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主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十一节怎么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说，我已经跟你们讲过爱跟命令的关系，我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讲过了，对不对？但是我也需要再一次提醒，再被提醒，是为什么？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他的喜乐可以在我们里面，我们会经历他的喜乐。真的，那一个天天读经祷告的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人啊。喜乐有很多种，有一种起码的喜乐，就是觉得我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已经照着他所吩咐的每天，或者照着自己所愿意的愿望的，或者照着教会所定规的一天三章圣经读下来了，一种成就感的满足和喜乐，这是最起码的，这也是好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自己读圣经，照着进度读的，有没有这个喜乐？有没有？有。 我知道有一个年轻孩子，他就是告诉我说，哎呀，晚上没有读圣经，赶快起来读一下，读完了平平安安睡觉，没有读圣经不大平安。我希望我说到大家不平安好去读圣经，我不要多说了啊。为什么？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喜乐在里面，有喜乐。这个喜乐不仅仅是因为我字面上遵守了神的话语，并且神的话语会给我们喜乐。你信不信？你试试看就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责任是传扬主的福音。当我们接受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有很大的享受，因为在恩典的地位里面，因为我们遵守了神的话语，我们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因为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我们得的生命，得的力量，因为我们住在他的话里面，所以我们有喜乐，有满足。这些都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追求进步必须要有的。但是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属灵的成长，这也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们从前所讲的不对，或者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读经，现在发现要传福音了，大家可以放下读经去传福音，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相信当我们里面得着恩典之后，一定有个愿望要和人分享，这样就对了。而且反过来说，因为我们要分享，要传扬主的福音，才发现我们里面没有足够的东西。中国人说学然后知不足，对不对？就说教学相长。所以当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是我们生命长进一个必要的过程。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圣经是读了，也祷告，但是传扬福音还没有具体的结果，不知道怎么样传福音。在这样的经历中间是不平衡的。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趁着这段时间教会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跟教会一起也学着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而且传扬福音最需要的是神的爱，叫我们能够照顾那些需要爱的人，在爱里面照顾人，所以我们才会经历到神的爱，让这个爱能够传出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对不对？传扬福音怎么传法？我没有叫你为你的邻居舍命，因为这样你的爱太大了。但是至少你要爱他到一个地步，你关心他，你了解他，你明白他，你认识他，你懂得他，你能够进入他的生活，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讲了爱跟传福音的关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了。主转过来说，你们说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这话多甜美啊。主是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吩咐，主说我称你们做朋友。这个朋友有什么特别呢？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比较重要，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哎，要注意这件事情。主说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注意这个都字。 有没有都告诉我们？这里说他把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门徒了。弟兄姊妹们，既然都告诉门徒，就没有一样不告诉他的，是不是？今天假如我们相信教会2000年来保存的真理，借着圣经完整的传到我们手中，主当时在门徒身上所做的事情，我们如果相信2000年来都已经保存在这里，那么今天我们所接受的最完整的教导，圣经是完整的。但这里的重点还不在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圣经有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啊？他说什么？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领受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当主人差遣仆人做事的时候，不需要告诉他任何的理由。但是当朋友请朋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把理由告诉他。我请你做一件事情，因为如何如何，你是我的朋友，我要跟你谈我的事情。旧约里面圣经上就这样说，我所要做的事，神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以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我们把神总是高高在上，认为他高不可攀，但是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昨天我去参加一个菲律宾华侨的退休会，就是古老弟兄的女儿女婿在那里，他们进行了一个教会。那吃完饭，当然你知道现在到处都有 fortune cookie 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相不相信 fortune cookie， 我希望你不相信哈。但是呢，现在 fortune cookie 不大是 fortune， 不是 fortune telling，都是一些安慰人的话，一些劝勉的话，这个无所谓相不相信。我打开一看，他说什么？他说，我用英文讲，因为他写英文。The only way to have a friend is to be one。他说什么？你唯一可以做朋友的办法，就是你变成朋友。意思说，朋友是相对的。那弟兄姊妹，其实不是这样。对于神来讲，我们跟他相对的地位，这是太大的不一样。你们不晓得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记得 David Duplessis 啊，一个侍奉主老仆人，多少年前已经被主接去了。他讲了一句最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有一个嗜好。”他说他的嗜好是什么？他说我的嗜好，他用英文讲是。做朋友 make a friend， 然后什么 and keep them， 把它保留起来。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有嗜好，他喜欢画画，画完画他就把它卖掉了啊。有人喜欢雕刻，雕艺术品，有人喜欢就送掉了。他说我的嗜好是造朋友，造了以后我不卖的，不给的，留在家里的。那天我去看一个我们同学的我女儿同学的父亲，他是个画家，离我们不远，叶林先生，在他的家里面都是画的画，好多的画，有一幅画他不卖了，是什么？他太太的画像，不卖了，放在这里，其他都有标价，这幅没有标价的，当然很清楚为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们，神为了保存朋友，他做几个朋友，亚伯拉罕是一个，门徒也是耶稣。你想想看，要让这些门徒成为耶稣的朋友是何等的难的，可以说真的是完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对不对？但是神的爱是这样真实的爱，他终究使这些人成为耶稣的朋友，门徒成为他的朋友，到后来耶稣无话不谈对他们，到后来耶稣对他们无话不说，这是朋友。有人说侍奉主的人很寂寞的，因为他侍奉主的需要，所以他不会有朋友。 不是啊？听过对话，我心里是不大喜欢，但是有时候也觉得，因为我也晓得，如果我常常打电话说，哎，你不来聚会啊，这些就不会是我的朋友了，对不对？但是我也感谢主，在教会里面不是没有朋友，是有朋友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把所有的话都对他说。弟兄姊妹们，这是在这里约翰福音十五章讲朋友的意义。主说我都告诉你们，不是讲天上的奥秘都告诉了门徒，是他的心能够和门徒分享，这个分享出于他里面完全的爱。弟兄姊妹们，我希望你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几个好朋友，能够彼此相助，做同伴，有喜乐的时候分享一下，有难处的时候一起祷告，这是朋友最深处的问题，能够和他谈一谈，真正不能解决了，有个肩膀能够哭一哭，这是朋友。主怎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为我们舍命，他的爱是最大的爱。不仅这样，他把我们做成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朋友。当然在旧约里面诗篇说，耶和华的奥秘与敬畏他的人同在，那不是朋友啊，敬畏他。旧约跟新约，心意又进步了一点，不仅我们要明白他的奥秘，因为我们敬畏他，我们是他的朋友，能够进入他的心。弟兄姊妹们，假如你真有几个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我相信你的负担不同。就好像我一个好朋友从中国大陆回来的，我告诉你们各位，我实在里面对他关怀，他现在到东岸去做事去，我还是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早一点信主。他也答应我他会信主，不过他自己说他完美不灵，所以要等一段时间。弟兄姊妹们，假如你真有几个人是你的朋友，不用人教导，也不用人劝勉，也不用圣经拿在这里读到他有负担，你一定会把你最好的和他分享。只有两个原因你不传福音，第一个，因为你不觉得耶稣最好；第二个原因，你虽然觉得耶稣最好，但是你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分享，因为这些人都不够资格做你的朋友。那天我在开车的时候，一路开车一路听见无线电他们做广告，因为我喜欢听 Classic Radio 啊，他们有一个要演的戏叫什么，他说朋友和钱，他说当你和朋友谈起钱的时候，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就为了推销这个戏剧，对不对，他要人去买票，他就说，哎，我问你，你肯不肯把你10000块钱借给你的朋友啊？他说没问题啊，任何的任何什么，我的，他说我的什么好东西都可以跟我朋友分享，但是这个从来不是我的问题。人家说为什么不能问题？因为我没有朋友，所以不需要担心借钱的问题。你们多少人听 Classic Radio 的？有没有听过这个广告？没有人听啊，曲高和寡真是。除非你没有朋友，不然你不会不传福音。除非你没有朋友，或者没有人配做你的朋友。但弟兄姊妹们，耶稣降杯来到地上，成为你我的朋友。主也希望我们这个爱能够 爱弟兄姊妹，在朋友的关系里面真正的相爱。然后我们会看见神把很多的人放在我们周围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和我们的朋友分享。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朋友所需要的朋友。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他又把永远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开启我属灵的悟性，叫我明白认识懂得天上的事情，因为他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使我懂得属灵的事情，能够进入神的国。今天我的生活在地上有属天的意义和目的，我不仅是在地上数日子挨终点，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我知道有一天我也能进入荣耀与他同在，这是主给我的盼望。所以我在地上的生活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传扬他的福音是我的本分，也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因为我们认识他的爱，并且我们蒙他保守，住在他的爱里。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感谢你，不是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所以今天我们就愿意你用你的爱更多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传福音，使我们能够分派出去结果子。主啊，在我们周围一定有许多的朋友，主啊，这是你所量给我们的，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爱充满我们，好像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夺，因此我们看见人的灵魂，我们就有真实的负担。主啊，常这样帮助我们，叫我们活在你的爱里，叫我们遵守你的命令，叫我们传扬你的救恩。主啊，我们为了教会祷告，为了弟兄姊妹们都祷告。主啊，让我们经历你，因而我们有力量为你做见证。谢谢你今天早晨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